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与您分享。被许多人称为股神的著名投资家巴菲特，不仅对股票和生意的品质有着惊人的直觉和判断力，而且他对人的品质也有一番精辟的见地，就请天路客东旭为您娓娓道来。
和靠谱的人在一起。巴菲特每年都会同大学生进行座谈，在一次交流会上，有学生问他：您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巴菲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讲了一个小游戏，名为买进你同学的10%。巴菲特说，现在给你一个买进你某个同学10%股份的权利，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你愿意买进哪个同学余生的10%？你会选那个最聪明的吗？不一定。你会选那个精力最充沛的吗？不一定。你会选那个官二代或者富二代吗？也不一定。当你经过仔细思考之后，你可能会选择那个你最有认同感的人，那个最有领导才能的人，那个能实现他人利益的人，那个慷慨诚实，即使是他自己的主意也会把功劳分与他人的人。然后你把这些好品质写在一张纸的左边。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卖出某个同学的10%，你会选择谁？你会选择那个成绩最差的人吗？不一定。你会选那个穷二代吗？也不一定。当你经过仔细思考之后，你可能会选择那个最令人讨厌的人。不光是你讨厌他，其他人也讨厌他，大家都不愿意和他打交道，因为此人不诚实，爱吃独食，喜欢耍阴谋诡计，喜欢背后说人坏话，喜欢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等等等。然后你把这些坏品质写在那张纸的右边。当你仔细观察这张纸的两边，你会发现能力强不强并不重要，是否美若天仙也无所谓，成绩好不好根本没人在乎。阻拦那些真正管用的品质，全都是你可以做到的，只要你愿意行动，你就能拥有这些品质。而那些坏品质，没有一件是无法更改的，只要你有决心，你一定能改掉。如果你能够做到左栏写的，摒弃右栏那些，你就会成为人人愿意买入10%的人。更好的是，你自己本就100%的拥有你自己了。我提到以上这个故事，是因为身边就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朋友 T 君遇到了几个搞游戏开发的朋友，他们搞了一款游戏，准备自己成立公司，自己运营，但苦于缺乏投资，找了半年没有找到投资商，于是拉 T 君入伙，准备一起找投资商。 T 君凭借自己多年的人脉关系，很快就找到了一家很大的投资集团愿意入资。其实这个项目不大，总共也就只有几百万的规模，对于那家投资集团而言是非常非常小的项目，但是他们之前没有搞过游戏，所以准备先试试水。可是那几个人发现，既然已经找到了投资人， T 君就变成多余的人了，何苦还要分给他股份呢？于是他们踢走了 T 君，准备自己去签署合同。你作为一个投资人，这样的合同你敢签吗？投资人怕的就是变来变去，你在最后关头将中间人一脚踢走，准备自己吃独食，这种事儿你能干，其他事儿你也会干出来。既然你这个人不可靠，那么具体你有多少能力本事都不重要了，因为反正也不会同你合作。投资其实投的是人和团队， 最重要的就是可靠，而不是你的专业技能。水平不行，还可以花钱雇更强的人。如果此人不可靠，那就彻底没办法了。小时候爱看三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在武将之中，能力最强的就是吕布。俗话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但后来被称为武圣的并不是吕布，而是关羽。因为关羽具备了两个身为武将最重要的品质，忠和义。吕布则是个三姓家奴，谁势力大就投靠谁。同样都被曹操抓住了，吕布原本还想找刘备求情，结果刘备说了一句，君不见丁原董卓之师乎？于是曹操就把吕布给咔嚓了。关羽投降之后，曹操对他大力投资，关羽也是知恩图报，先是斩颜良主文丑解白马之围，后又华容道放了曹操，曹操的投资有了很大的回报。如果曹操是个投资人，那他肯定是个顶级PE，因为他懂得看人。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一个靠谱的人，往往更容易得到信赖和尊重。
值班消防员 Alice 在清晨3点收到一个求救电话，可是打电话的人却已经生命垂危，虚弱到说不清自己所在的位置了。面临着似乎不可能完成的救援任务，Alice 是如何采取行动的呢？请听天路客林夕为您讲述这个紧张又感人的故事。
1953年11月13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消防队的电话总机在凌晨3点收到了一个电话。22岁的年轻消防员埃利希在值班。喂喂，这里是消防队。电话的那端没有人回答，可是埃利希能够听到一种很沉重的呼吸声。后来，一个十分激动的声音说：“
救命啊，救命啊，我站不起来，我的血在流。”“
别慌，太太。”埃利希回答说，我们马上就到，您在哪里？
我不知道。
不在您家里吗？
是的，我想应该在家里吧。
那您家在哪里？哪条街呢？
我不知道，我的头很晕，我在流血。
您至少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我想我撞了头。
请您不要把电话挂断。埃利希拿起了第二句电话，拨到电话公司，回答他的是一个年老的男士。您能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吗？这位客户现在正在和消防总队通电话。
不，我不能，我是守夜的警卫，我不懂这些事儿。而且啊，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人哦。
埃利希挂上电话，他有了另一个主意，于是问那女人：“
请问您是怎么找到消防队的电话号码的？”“
号码写在电话上，我跌倒的时候就把它拖了过来。”
那您能看看电话机上是否有您家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没有任何别的号码，请您快点儿。
那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弱。
其
请您告诉我，您能看到什么东西？
我看到窗子，窗外，街上有一盏路灯。
好啊，爱丽丝心里想，他家面对大街，而且必定是在一层不太高的楼上，因为他还看得见路灯。窗户是什么样的？他继续查问，是方形的吗？
不，长方形。
那么一定是在一个旧区内。您点灯了吗？
是的，灯亮着。
爱丽丝还想问，但不再有声音回答她了。需要赶快采取行动，但是做什么呢？爱丽丝打电话给她上司，向她陈述了案情。上司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不可能找到那个女人。而且她几乎生起气来，那女人居然占了我们一条电话线，要是哪里发生火警。但是爱丽丝不愿意放弃，救命是消防员的首要职责，她是这样被教导的。突然她兴起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上司听了吓坏了，人们会以为原子战争爆发了。他说，在深夜，在哥本哈根这样一个大都会里。我恳求你，爱丽丝坚持说，我们必须赶快行动，否则全都徒劳无益。电话线的另一端静默了片刻，而后爱丽丝听到答复，好的，我们就这么做，我马上来。15分钟后，20辆救火车在城市中发出响亮的警笛声，每辆车在一个区域内四面八方地跑。那女人已经不能再说话了，但爱丽丝仍然能够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10分钟后，爱丽丝喊说，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了警笛声。队长通过对讲机下令说，1号车熄灭警笛，而后转向爱丽丝。我还能听到警笛声，他回答说，2号车熄灭警笛，我依旧能够听到。直到第12辆车，爱丽丝喊说，我现在听不见了。队长下令12号车再放警笛，爱丽丝告知，我现在又听见了，但是越来越远了。12号车掉头回来，队长下令。不久，爱丽丝喊道，又逐渐的近了，声音现在非常刺耳，应该刚好在正确的路上。12号车，你们找一个有灯光的窗户，这里有上百盏灯亮着，人们出现在窗口观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利用扩音机，队长下令。爱丽丝经电话听到了扩音机的声音，各位女士和先生们，我们正在寻找一个生命有严重危险的妇女，我们知道她在一间有灯光的房间里，请你们关掉你们的灯光。所有的窗户瞬间都变暗了，除了一个。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消防员闯入房间，而后一个男婴对对讲机说，这女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但脉搏仍然在跳动，我们立刻把她送到医院，我相信有救。Helen 索恩的是这个女人的名字，她真的获救了，她苏醒了，几个星期后恢复了记忆。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如果你不想做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借口。
曾经有一位父亲鼓励儿子去卖一件旧衣服，儿子答应得非常勉强，但没想到经过辛勤努力，他竟然成功卖掉了那件旧衣服，而且价格比原先以为的要高。从此一件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请天路客励志坚为您讲述这个 意味深长又惊喜连连的故事。
有一个人，他是黑人，1963年2月17号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父亲微薄的薪水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家用，他从小就在贫穷和歧视中度过的。对于未来，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没有事情的时候，他就蹲在低矮的屋檐下，默默地看着远山上的夕阳，沉默而沮丧。他13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他的父亲突然递给他一件旧衣服。父亲说，这件衣服能值多少钱？他说，大概1美元吧。父亲用探寻的目光看着他说，你能将它卖到2美元吗？他赌着气说，傻子才会买。父亲的目光中透露着真诚，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你知道家里日子可不好过，要是你卖掉了，也算帮了我和你的妈妈。这个孩子这才点了点头说，我试一试吧，但是不一定能卖得掉。他很小心地把衣服洗干净了，他没有熨斗，就用刷子把衣服刷平了，放在一块平板上晒干了。第二天，他带着这件衣服来到一个人流密集的地铁站，经过6个多小时的叫卖，他终于卖出了这件衣服。他紧紧地攥着这2美元，一路奔回了家。以后每天他都热衷于从垃圾堆里淘出旧衣服，打理好以后去闹市里去卖。就这么过了10多天，父亲突然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说，嘿，你想这件衣服怎样才能卖到20美元？这怎么可能呢？这么一件旧衣服怎么能卖到20美元？它最多值2美元。父亲启发他说，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好好想想，总会有办法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请自己学画画的表哥在衣服上画了一只可爱的唐老鸭和一只顽皮的米老鼠。他选择在一个贵族子弟学校的门口叫卖。不一会儿，一个管家为他们家的少爷买下了这件衣服。那个10来岁的孩子十分喜欢衣服上的图案，一高兴又给了他5美元的小费。25美元，这可是相当于他父亲1个月的工资啊。回到家以后，父亲又递给他一件旧衣服，你看你能把它卖到200美元吗？这一回他丝毫没有犹豫，他沉静地接过了衣服，开始了思索。2个月之后，机会终于来了。当红的电影《霹雳娇娃》的女主角拉佛西来到纽约做宣传，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她猛地推开身边的保安，扑到了拉佛西身边，举着旧衣服请他签名。拉佛西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就笑了，没有人会拒绝一个纯真的孩子。拉佛西流畅地签完名，他笑着说，拉佛西女士，我能把这件衣服卖掉吗？当然了，这是你的衣服，怎么处理完全是你的自由。他一下子欢呼起来，拉佛西小姐亲笔签名的运动衫售价200美元。经过现场的竞价，一名石油商人以1200美元买了这件运动衫。回到家里，他和父亲还有一大家人陷入了狂欢。父亲感动得泪水横流，不断地亲吻着他的额头。你知道吗？原来我打算，你要是卖不掉，我就叫人买下这件衣服， 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你真棒，孩子，你真的很棒。一轮明月升上了山头，透过窗户柔柔地洒了一地的月光。这个晚上，父亲与他抵足而眠。父亲问他说：孩子，从卖这三件衣服中，你明白了什么吗？这个孩子说：我明白了，您是在启发我，只要开动脑筋，办法总是会有的。父亲点了点头，可是又摇了摇头。你说的不错，但这不是全部。我还想告诉你，一件只值1美元的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起来。何况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生活丧失信心呢？是的，我们只不过黑一点，穷一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啊，连一件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我还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呢？20年以后，他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名字叫迈克尔·乔丹。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